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由人类所导致的生殖隔离。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达尔文演化论嘛。达尔文演化论已经问世一个半世纪了。我们这个去年庆祝物种原始论出版150周年纪念，还有达尔文这个诞生200周年，那说全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纪念的活动，现在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了。那达尔文当年他相信生物演化是一个极端缓慢的过程，因此人即使花整整一生的时间观察，也没有办法得到眼见为信的满足。
是。
因此他依赖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例如化石证据以及人类养殖生物的长期经验，来证明演化的确发生过，而且一直在发生。那最近半个世纪，那科学家已经搜集到了一些例子，可以当作物种正在演化的实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物种正在演化。那我现在要报道一个最新的例子。不过首先啊，我要先要介绍一个生物学的基本词汇，那就是物种。那物种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群可以交配繁殖下一代的个体的集合。因此不同的物种在自然情况之下不会交配，即使交配也不会产生健康的子女，即使生下健康的子女，他们也没有生殖能力。
是。
那人类按照肤色，譬如说有黄色、有白色、有黑色，那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人种或者是说种族，但是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都是人，都属于人类这一个物种。就是人类这一个物种在动物学分在动物分类学上的学名是人属智慧种。
人属智慧就是 wisdom 这个智慧。
对对对，有智慧的物种。那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物种这一个词哈，目的在提醒大家，不管是人种、种族或者是族群，都不是生物学名词，没有生物学意义。因此使用人种、种族、族群这一些词最多只是为了方便，当然也有可能是心怀不轨，想利用大家的误解来制造仇恨与冲突。那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最新的一个物种正在演化的实例。这个物种就是黑头鹰，鹰是黄鹰的鹰，绕梁三日，黄鹰的
nightingale 夜鹰的那个鹰。
对对对对，那就是黑头鹰这一种鸟是欧洲的原生鸟，我们亚洲是没有的。那它属于鸟类燕雀目的鹰科。那在鸟类里边，燕雀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亚群，那里面的物种特别的多。那这个至于鹰科啊，就是夜鹰的鹰啊，
是
鹰科有许多大家熟悉的鸟，除了夜鹰之外，譬如说像画眉也是鹰科的。那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学者谢佛在德国两个地方采集黑头鹰的基因，测量他们的基因变异程度。那德国那两个地方相距800公里。那里的黑头鹰会飞到两个不同的地方过冬，
是
一个地方就是走南线，就是到伊比利半岛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了。那走北线就是飞到英国去过冬。那谢佛的团队发现，同样在西班牙过冬的这个黑头鹰，即使在德国的繁殖地相距800公里，彼此的基因差异也不大。可是在同一个森林中栖息繁殖的黑头鹰，在西班牙过冬的与在英国过冬的基因差异却非常的大。
这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事实表示哈，生活在同一座森林里面的黑头鹰，从西班牙过冬回来的与从英国过冬回来的彼此不再交配，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基因的交流，那他们等于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这为什么？
这有意思吧。所以谢佛的解释是哈， 英国人对待野鸟的态度与行动啊，
嗯嗯，
使得北非过冬的黑头鹰有机会快速的演化。
啊
哈，因为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更愿意喂养更多的野鸟。
等一下，野鸟怎么喂养？就给你吃的。
对啊，就是在他们，你譬如说我们这个黑面琵鹭到台湾来过冬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去喂他们，我们是去杀他们。英国人不是，
还是有看他们的啊，
是
就是不伤害他们的情况。
是那英国人更愿意在他们这个迁徙地啊，来放更多的食物。
是。
因此呢，在英国过冬的黑头鹰啊，身体很健康，能够繁殖的数量较多，数量多，新奇的基因组合与新的突变基因较容易出现。
哦，真的吗？
对，
那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也会变得比较基因的新奇的变数也会比较多吗？
不，数量本来就是这是大数原理嘛，大数原理嘛。这也跟这个你假如想要中彩券的话，你多买一点总是机会比较多嘛。
好，这是几率的问题。
对，所以日子久了啊，那这一些在英国过冬的这个黑头鹰啊，
哎，
就无法与在西班牙过冬的黑头鹰交配生殖了。换言之，在西班牙过冬的黑头鹰与在英国过冬的黑头鹰，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了生殖隔离，
就不同物种了。
对，而生殖隔离是不同物种的最重要的一个判准。
嗯，就像人不会跟黑猩猩去交配。
不，
这不是意思。
这不，人跟黑猩猩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嘛。我的
意思是
这一个例子。
好，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出现过生殖隔离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观察到。
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观察到。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经常听说什么不孕症，其实在人间是很普遍的，说是每十对还是20对夫妻就有一对有生孩子。
那个不孕就叫生殖隔离，或者就产生于生殖
隔离。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太了解这一种不孕症的形成的原因。
嗯哼，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同物种，或者是基于生殖隔离而出现的这个不能交配的现象，就代表了这物种已经分化了，是吧？
对，你应该这么说，就是物种与物种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判准。就是、
假如西班牙人现在开始对野鸟好一点，他们会不会再恢复他的这个不隔离状况，又开始交配起来？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是完全不可能，人为嘛，人就没想到人为居然也是造化的一种啊。
老板，
啊，
我的鸡肉跟鹅肉弄好了没？
哦，好了，做2包就是了。
啊，梁伟啊，我鹅肉要炖整只的呢，啊，你怎么剁成一块一块的？
啊，
我鸡肉要炒呢，你怎么没有剁啊？
哎呦，不好意思，这个鸡准混丢去了。
头家啊，鸡要赚钱是嘛爱顾呢，来，这罐保利的蛮牛，给你啉。
嘿嘿，确实未歹，精神也好，以后就袂脱菜啊。
精力充沛，保利达蛮牛。
即日起到2月底前，台北金华酒店推出欢乐暖冬住房专案，3344元起即可入住13平的豪华大客房。饭店另备有 Apple Studio、PSP 游戏室、故事屋以及儿童 DIY 教室，邀您阖家欢乐过寒假。今年冬天最温暖的城市度假首选，台北金华酒店，订房专线02-2523-8000。有时候我们在迷失中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澳洲，一个原始不做作的环境，当你沉浸在各种迷人的秀丽风景里，你将会发现最真实的自我。澳洲旅游专家为您规划一系列精彩行程，即日起可以上澳洲旅游局官网下载2000元团费抵用券，来澳洲正是时候。 australia.com 寻觅最难忘的澳洲旅程。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先看看王道环先生在第三节我们准备的太阳能飞机。
瑞士有一个研发团队正在开发太阳能飞机。
嗯，
那这个2003年就开始了。那他们设计的飞机呢，总重量是1600公斤，
嗯，
配四个引擎，
是，
各由一个锂电池来发动。那每个锂电池要重100公斤，
是。
那这一架飞机最大的特色是它的机翼，它的机翼特长，总长翼，总长63米，
是。
你想想看，一般的70级的客机啊，也不到60米，
是。
那它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机翼呢？因为机翼上装了太阳能光电板。
是。
那这一架飞机呢，以电池中的电力起飞，升空以后，
太阳能充电。
嗯，对。那去年12月3号，他们第一次试飞。
嗯哼。
你知道那个试飞的情况哈？
嗯。
根据新闻报道，他们是在离地1米的地方。
啊、哦，飞了1米高。
飞行二十八，
撞了我下巴。
飞行28秒，前进了350米。
嗯哼
，OK， 就是这次的第一次试飞，这是从2003年开始。
那不是飞，是跳的。
没，你说的一点没错，说研发团队承认那只是个这个跳蚤的跳跃，所以他们使用的英文哈是 fly hop。那可是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我立刻想起太空人阿姆斯壮的讲的那一句话，
是
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你千万不要瞧不起在这一个实验、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个实验。那这一个太阳能研发飞机的研发团队哈，
嗯，
他们预定下一次的试飞啊，就是今年暑假，对，他们期望能够这个在海拔8500公尺米的高空上飞行、我想这是第一个。那这个那今年暑假还希望能够飞行整整一天。
哎呦，那比3747还要飞的
24个小时。
是。
那当然假如他的真的能够是利用他们的太阳能这个光电板来充电的话。那他预定要在2012年飞越大西洋。
不过等一下，你高度讲了啊、你的这个说这个飞行的这个都那它是时速呢，你哎一般飞机还是有400公里大概。
对，它预期的时速是70公里。预期时速是70公里，一小时70公里。
70公里，
对，一小时70公里。
就跟 Autobike 差不多的就速度还不会太快。
不会快。不过这里面涉及到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嘛、它要以所有的研发的重点都在于减轻重量，
也就是说让它能飞，这个是
先能够飞最重要，
先求飞。
对，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而且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间，它就是说它的电力系统，它的动力系统
是
都配合的非常的好，
是
这些事情都弄好了，然后再研究怎么样提高它的速度。
对了，我想到
我觉得在策略上这是对的。
对了，因为它在高那么高的地方，8500米的话，它的温度会很低的，
一点不
是吧？大概要-20-30度，
是
30度以上。
那而且这个高度有道理的，因为你在你要超过85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的话，你就需要有压力舱啊，干嘛之类的。
是
那个会增加飞行
的
重量。
是
OK。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你这个人到底该不该保持干净，保持舒适，保持清爽，
对，
是吧？先进社会也有他自己的惩罚。
对，是18世纪兴起的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 是促成了今天的健康生活的环境。
是。
那所有关于健康环境的规范都是社会医学的理念刺激成型的。因此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不完全是临床医学进步的功劳，社会医学有釜底抽薪之功。那但是呢，清洁的环境虽然促进了健康，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我们这边报道过气喘过敏病例在先进社会中有逐代增加的趋势。
是。
专家推测那是因为孩子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极为干净的环境中。免疫系统缺乏操练，因此长大以后一有异物进入身体，身体就过度反应，启动发炎机制来对付异物，结果就是过敏啦，气喘，
慢性发炎，
对，那最近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慢性发炎也会提升糖尿病、中风、心脏病的风险。
哦、
那美国西北大学的人类学家麦克戴德，他到菲律宾宿务这个地方观光圣地，
是
搜集了1534人的健康资料。那在他们20岁的时候来测量他们血液中的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的缩写叫做 CRP。 那这一种蛋白质是慢性发炎的指标性蛋白质。
是。
那他们发现哈，这个孩子在两岁以前所遭遇的病源越多，也就是生病的次数越多，
是，
他20岁的时候血液中的 CRP 就越少，就身体里面慢性发炎的情况就越少。所以两岁以前每得一次腹泻，20岁血液中出现高 CRP 的风险就降低 11%。
真的假的？就小时候拉肚子拉越多他当老了以后当得心脏病越少，
可能
得糖尿病
可能。然后更妙的是，小时候在有家畜屎尿的地方居住，每住两个月
啊，
长大以后血液中出现慢性发炎指标蛋白质的几率啊，就降低 13%。
就那个 CRP
对
就降低 13%。
那出生在干季的孩子，由于接触的肮脏尘粒比较多，他长大以后血液中出现 CRP 的这个风高 CRP 的风险就降低1/3。
哦，不过我认为这个研究啊，我这样一想，我不是科学家，你想反过来看，也许就因为他小时候又拉肚子又什么的，那么有些就挂了他没有挂的他本来体质就好，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 CRP 就少，这有可能啊。
所以你看，
这是我是达尔文信徒啊。
所以了，这我相信这就是你跟我做这个科技 email 十年来的成果。
我成了你的成果，你占我便宜，我什么时候变成你成果？你告诉我。
对，你真正的学到了科学的方法跟科学的精神。那你的批评的确是专家对这一篇研究结果的主要的评论。
哦，是吗？
对对对，一点不错。所以还需要更多的
专家也听听我们节目，就是是吧？你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评估这个看法了。
OK， 反正我是你成果就是了啊。好，我们来看卫星宫殿。卫星来提供电力。
去年12月初，美国加州政府批准了一个合约，就是加州的太平洋气电公司向这个位于洛杉矶的一个太阳人公司购买200个百万瓦的电力。
哎，
那这个供电合约啊，是要从2016年开始供电。
嗯哼，
那这一个200个百万瓦的电力啊，通常这个一座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是500个百万瓦。
是。
所以这200个百万瓦的电力其实不算什么。
是。
那因此这不是一个大的买卖，那它会变成一个新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还要加州政府审查批准，是吧？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太阳人公司所供应的这200个百万瓦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于卫星。也就是发射一个卫星到太空中，利用这个光电板收集太阳的收集太阳能来所发的电，再传回地球上。
哦，
那这样子一个发电的方法，其实最关键的成本是你要发射卫星。
嗯，
所以这一个太阳人公司哈，他们这个发明了一个有专利权的新的卫星设计，那使得这个卫星非常非常的轻，那所以可以利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发射。
是。
那当然现在那个成本仍然还是很高的啦，所以这个需要有公权力的介入等等之类，需要有政府的补助。
是。
那它一个减轻卫星重量的秘诀就是利用镜子来聚焦，使得太阳能电池就是太阳能的光电板啊，能够发挥更大的功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卫星上的太阳能光电板就不必非常非常的多。
它彼此互相反射，是这样吗？
倒不是彼此互相反射，而是它在上面安装了反射这个聚焦的镜子， 使得每一个太阳能光电板上所接收的阳光强度可以增加。
对，不然的话自己烧起来了。我在想，互相聚焦，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想象是太平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为了应付全球暖化，要发展更清洁的能源，其实全世界各地都在想，各种办法。那利用卫星来发电也是其中的办法之一。
是，我们还有35秒钟，你能讲亚洲鲤鱼对美国原生鱼生态系统的冲击吗？
亚洲鲤鱼可以长到1.5米，重达50公斤啊！它是1970年代引进美国南方来养殖的，
啊、
可是它由于意外，结果它这个逃掉了，
啊、
所以进入了美国的溪流里边、
嗯，
那会对美国的这个原生鱼种啊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美国人正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些亚洲鲤鱼。
我们下一次再来讲讲原因，为什么会那么大的冲击，好吧？
哎